老赵嗯嗯地答应着，怔怔地看着载货车拐进了村子，忽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落。自家在江对岸做工的大儿子也已经二十好几了，长得也算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的，至少比大傻强太多了。只是每个月挣的工钱还不够他自己吃喝玩耍的，家里又没有像三哥家的楼房，因而至今都没能正经找到个姑娘。
呸！
老赵朝天上啐了一口，
狗日的。
他不知道自己想骂谁，只是觉得心里有些憋闷。载货车终于颠扭着停到自家门前的水泥晒场上。三哥下了车，想去开另外一扇驾驶室的门。那个姑娘已经灵巧地自己爬下了车，一边跺着脚，一边眨巴着长睫毛，好奇地看着四周，两只手捂在包着脸的大红围巾上，不一会儿就被冷风吹得红红的。
哟，老三回来了。
屋里一个妇人的声音很亮很脆。
啊，二嫂在啊。
这个声音让三哥的脸上立马泛起一层红光，像被春风拂过了一般，赶紧招呼那个姑娘一起进屋。被唤作二嫂的妇人也正迎出来，她年龄看上去与三哥相仿，四十七八的光景，长得并没有多少姿色，脸上布满着被日头长久烘烤过的颜色，几根手指上还裹着胶布，那是冬天操持劳作留下的皴裂。二嫂的体态保持得还算可以，没有村里那些同龄妇人们的或臃肿或干瘪。
哎，这丫头是谁呀？
二嫂看到了三哥身后的那个姑娘，姑娘一进门就拉下了围巾，露出一张粉嫩嫩红扑扑的脸，像涂过脂粉似的，眼睛大落落水灵灵的，一笑起来又宛如月牙。
哟，好俊的一个丫头呀。
二嫂惊叹道。三哥一边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，一边笑着说，
哈，这丫头啊叫翠儿，是镇上一朋友给大傻说的媳妇
儿。二嫂的脸顿时乐得像一朵花，仿佛自己的儿子找到了媳妇似的，拉着翠儿的手仔细端详起来。翠儿也不怕生，眨巴着大眼睛笑眯眯看着二嫂。二嫂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扭头问三哥，
对了，这翠儿是哪里的呀？你咋就这样把她带家来了呀？
三哥愣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张了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。二嫂也没有再追问。
快快叫二娘。
三哥为了避免尴尬招呼着翠儿。翠儿喊了一声，声音却没有脸蛋那样水灵，说话有些嘟囔发闷，像舌头短了一截似的。二嫂不由得皱起了眉，把三哥拉到一旁小声地问道，
哎，这丫头说话咋这么的来？
三哥扭头偷偷瞄了一眼翠儿，又转头凑到二嫂跟前，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，
这丫头啊，有一点点那个，不过看不出来，过日子不会有啥影响的。
他俩在窃窃私语时，翠儿依旧笑眯眯好奇地四下打量张望着。三哥想到了儿子大傻。
二嫂说，你们回来前我刚给熬了粥， 还从家里带了几个白菜粉丝包，估计大傻正在灶火间吃着呢。他俩领着翠儿来到灶火间，一看没人，灶火间通向后院的门开着，他们就来到了后院。一个脑壳剃得光光、后脖颈粗壮的小伙正捧着一只白瓷大碗蹲蹴在一片葱酒前，听到有人过来就停止了吸溜，扭转了头，咧开嘴嘿嘿笑了笑，嘴角还沾着些粉丝和粥浆子。当看到翠儿时，眼珠子顿时像被什么定住了似的。他就是三哥的儿子大傻。其实大傻小时很聪明伶俐，三哥带着他上的是县城的小学，功课一直很好。要上初中的那一年，也就是三哥被关进去的那段日子里，他得了脑膜炎。幸亏三哥的老大老二家全力相助，尤其是二嫂的精心呵护，才让大傻从鬼门关上回转过来。只是说话不再利索，眼神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活络。后来因为老是有小屁孩学他的结结巴巴，他干脆就不再和人说话了。即便是三哥唤他，他也只是咧咧嘴，或点头，或摇头，或犟犟脖子。慢慢的，村里人开始喊他大傻，他听了也不恼，照样只是咧咧嘴。到最后，三哥和二嫂他们也喊他大傻了。三哥从儿子的眼神里看懂了他的心思，嘴角掠过一丝欣慰。二嫂见已是晌午，便张罗着准备做饭了。他问翠儿会做饭不，翠儿点点头。三哥敲了敲儿子的光脑壳说道，
赶紧起来帮你二娘摘菜去。
大傻笑着咧了咧嘴，眼珠子却粘在了翠儿身上。
二嫂，待会儿我去把二哥也叫来，我们哥俩喝一口。
听到三哥这话，二嫂的脸上飘过几朵阴云。
那个死鬼又到镇上打牌去了，从昨儿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呢。
三哥，你逮着机会也好好的说说他，他最信你的了，要么再这样下去，家都要让他给败光了呀。
因为有新媳妇进门，
三哥杀了一只鸡，又打电话叫人送来了几条鱼。翠儿坐在灶堂处，生火添柴火的动作很是麻溜，看得三哥和二嫂抿着嘴直点头。
吃好饭，翠儿又和二嫂一起把桌子碗筷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三哥拿出瓜子儿、糖果撒在桌上，让大傻好好的陪着翠儿。
今天晚上就让大傻和翠儿一起睡吧。
三哥小声的和二嫂在一旁商量着。刚才一顿饭的功夫让二嫂对翠儿很是上眼，曾有的一些疑惑也完全打消。他点着头说，
这丫头不错，这事儿就这么着吧，我啊上楼去收拾一下大傻的狗窝。
三哥到载货车的驾驶室拿了点东西揣在兜里，跟着也上楼去了。